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抨擊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同時普京將戰爭努力重大升級並發出核報復威脅。星期三九月二十一號上週，拜登在一年一度的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他的講話多數內容都是譴責莫斯科。
Let us speak plainly.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vaded its neighbor, attempted to erase the sovereign state from map.
讓我們將說話講得白一點，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入侵他的鄰國，企圖從地圖上抹去一個主權國家。拜登說，俄羅斯無恥地違反到聯合國憲章的核心宗旨，其中最重要不過的就是明確禁止佔領鄰國領土。在世界領導人聚集在聯合國總部發表講話的幾個鐘頭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宣布部分軍事動員，徵召最多達到300,000的預備役軍人，並誓言將考慮所有選擇，保護他所認為的俄羅斯領土。這個加劇了外界對核攻擊的擔心，這個是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普京最大的升級舉措。普京在對全國發表的電視講話中說，如果我們國家的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我們毫無疑問將會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來保護俄羅斯和我們的人民，這個不是虛張聲勢。拜登公開抨擊普京對歐洲公然的核威脅是肆無忌憚地忽視不擴散機制的責任，這套機制包括各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國際條約。他補充說，克里姆林宮正在組織偽公投，企圖吞併烏克蘭部分地區，這是對聯合國憲章極其嚴重的違反。他所指的是普京在四個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州舉行入俄公投計劃，這個被普遍視為吞併這些領土的先聲。觀察人士說，在普京做出這番宣佈之前，俄軍在烏克蘭東北部戰場嚴重受挫，同時又恰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他的西方盟友正擔心這個星期參加大會的聯合國成員國中間會出現戰爭疲勞症。你永遠也都不會將升級，特別是暗含的核威脅的講成是一件正面的事。在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國際研究並側重聯合國安理會事務的大衛博斯科說，但是對烏克蘭和烏克蘭的支持者來說，從外交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幫助了大家去專注這場衝突，而且可能會有在更大程度上進一步孤立俄羅斯的效果，而他已經被孤立了。澤連斯基總統計劃星期三下午發表視像講話，按照聯合國的規則，今年聯大高層會議的發言者必須親自到場講話，但是上個禮拜聯合國大會193個成員國當中的大多數都同意為這位烏克蘭總統領導人破例。俄羅斯反對允許澤連斯基發表視像講話，白俄羅斯、古巴、阿納達利亞、尼加拉瓜、北韓和敘利亞投票支持俄羅斯。由於普京本人不參加會議，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將在星期六代表俄羅斯發言，因為部長要排在首腦之後講話。按照傳統，作為東道主，美國總統一向都是第二位的發言人，排在巴西之後，但是拜登放棄了星期二的發言機會，因為他當時參加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禮之後，正在從倫敦返回美國的途中。拜登在他的聯大發言中批評北京對支持民主活動人士和中國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可怕虐待，還抨擊了阿富汗塔利班加大針對婦女和女童的壓迫。人權組織指控中國在新疆地區以打擊宗教極端勢力為名，將100多萬的少數民族拘押在營地中，限制移動自由，並從事酷刑、強迫絕育和性暴力。中國否認這些指控。拜登還提到其他國際衝突，包括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地區的戰爭、海地暴力、委內瑞拉的政治壓迫，來到支持以兩國方案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問題。在伊朗核協議談判陷入停頓之際，拜登說美國永遠也都不會允許德克蘭獲取核武器。他還說美國與勇敢的伊朗女性站在一起，他所指的是因為22歲的伊朗女子阿米尼的死而在這個星期引發的抗議。伊朗要求女子必須頭戴頭巾並嚴格遵守服裝的規定，阿米尼在德克蘭被 負責執行呢啲規定嘅道德警察逮捕，隨後喺可疑情況之下死亡。當局否認阿米莉遭到當局虐待，並話佢嘅死因係心臟問題。佢嘅屋企人話佢從來都冇心臟病嘅歷史。拜登喺講話中提到咗聯合國安理會嘅改革，呢個亦都係喺度抨擊緊俄羅斯。俄羅斯利用佢嘅否決權阻止安理會就烏克蘭問題採取行動。拜登話，為確保安理會的信譽和效力，安理會成員國包括美國在內應當避免動用否決權，只有在罕見異常的情況下例外。博斯科說，俄羅斯在烏克蘭局勢中使用否決權，這個真的令到大家重新關注否決權的問題。這種否決權顯然在聯合國成員國整體中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拜登在發言中宣布支持增加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以變得更加包容，使它可以更好地回應當今世界的需要。他說，這個包括了為了那些我們長期支持的國家設立常任席位，並為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設立常任的席位。國際危機組織聯合國事務主任理查德·高恩說，拜登政府通過表示對安理會改革抱持開放態度，希望能夠將俄羅斯和中國逼到牆角。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將希望突顯這樣的事實，亦就是他們兩國阻礙聯合國的改善。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的辯論持續了幾十年，觀察人士對改革是否能夠很快取得進展表示懷疑的。這個首先必須修改聯合國憲章，這個要求得到三分之二的成員國投票支持，而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須得到擁有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同意。上個禮拜，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提到，自從2009年以來，俄羅斯動用了26次否決權，其中有12次是與中國聯手，而美國自從2009年以來只是投過4次的否決票。由於大流行病造成的供應鏈干擾以及能源和化肥成本增加，全球糧食價格大幅增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加劇了這個問題。白宮表示，拜登宣布出資29億多美元來應對全球糧食不安全問題，這是拜登政府今年已經承諾的69億美元之外的新一筆資金。白宮在一項聲明中說，非洲之國的多年干旱造成嚴峻人道主義緊急狀況，索馬里部分地區僅僅10年多一點的時間裡面就有發生第二次饑荒的風險。新宣布的29億美元將會通過緊急干預來拯救生命，並通過從中期到長期的糧食安全援助投資來保護世界最弱勢人口，抵禦不斷升級的全球糧食安全危機。星期二，美國召開了全球糧食安全峰會，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歐盟、非盟和西班牙領導人共同主持，主辦國家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哥倫比亞、德國、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經濟學者羅布沃斯說，除了援助之外，國際社會需要有一套更加強而有力的議程，也實現聯合國在2030年之前結束飢餓目標。而按照目前的軌跡，這個目標沒有辦法實現。我們確實需要在今後幾十年的時間裏面，在糧食系統方面投入更多資金，使到這些系統變得更加具有韌性。沃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以便更加密切地監測糧食危機爆發的風險。星期三較晚時候，拜登在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藥疾全球基金的資金補充會議上發表講話，拜登政府已經提議在今後三年承諾出資60億美元來滿足國際基金試圖募集180億美元抗擊這三種疾病的需求，據致力於在2030年以前終止可預防疾病的組織反貧運動說，全球基金已經幫助將與艾滋病有關的死亡減少了70%，將新增感染減少了54%。反貧運動總裁湯姆·哈特在一項聲明中說，在僅僅兩年的時間裏面，隨著新冠大流行病和其他全球危機佔據中心舞台，抗擊艾滋病的20年進展被踩了急剎車。反貧運動的分析顯示，哪怕只有1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就會在全球基金投入資金的國家中造成這三種疾病在2024年到2026年期間新增2500萬個死亡病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